最近 AI 巨头 Anthropic 发布了公司历史上最强大模型 Claude Mythos Preview， 但是这个模型并不对所有人公开。 Preview 的意思是受控预览和封闭研究预览，之所以 Mythos 不开放，据称是因为网络安全风险考量。目前 Anthropic 通过名为 Project Glasswing 的项目，向超过50家科技机构提供 Mythos Preview 的访问权限，并附带超过1亿美元的使用额度，成员包括微软、亚马逊、谷歌、英伟达等大型科技公司。今天的主题就从 Mythos 谈起，主要内容包括 Mythos 是不是真的这么恐怖，限制使用的背后更大因素是什么，如何一点溢价也不支付就在普通人能接触到的二级市场上获取 Anthropic 的权益，分享 AI 红利。一、强到可怕的 Mythos。 Claude Mythos 被 Anthropic 内部描述为毫无疑问最强的 AI 模型，其核心突破不在于文字创作，而在于逻辑推理与极端的网络安全能力。在专项网络安全基准测试 CyberGEM 中， Mythos Preview 的得分高达 83.1%， 而前代顶尖模型 4.6 Opus 仅为 66.6%。 在过去这短时间，只要是关于 Mythos 的一两个消息，就能够血洗一大片网络安全概念的股票。 Mythos 的实战案例也证明了其能力，他发现了一个隐藏在 OpenBSD 中长达27年的远程崩溃漏洞。而 OpenBSD 一向以极致安全性著称，网络的攻击和防御具有非对称性，虽然 Mythos 也能用于修复漏洞增强防御，但修复漏洞通常需要时间部署，而利用漏洞攻击则是短时间完成的，这种时间差可能导致基础设施面临巨大威胁。该模型一旦公开发布，相当于给全球的黑客和网络间谍配发了一把万能钥匙。由于它寻找漏洞的效率比人类高10倍， Anthropic 表示这会导致网络犯罪成本大幅降低。美联储和财政部已紧急召集华尔街高管举行闭门会议，官员们担心 Mythos 的漏洞挖掘能力会威胁到银行的支付系统和加密安全。二、另一个原因。但是 Mythos 的漏洞能力可能被社交网络渲染的过度了，比如发现27年的老漏洞，其实大多是在特定测试环境、特定代码片段下的模式匹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日漏洞挖掘。很多开源模型甚至小参数模型，只要用对提示词，在相同环境下也能复现类似结果。而 AI 生成的漏洞报告绝大多数是误报，或者理论上存在但无法在真实环境利用的无效漏洞。从指标对比看， Mythos 虽然强大，但和 GPT 和 Gemini 各自最强的模型相比， Mythos 并不算划时代，依然是在过去几年的大模型演进路线上的线性进步。作为对比， GPT 5.4 Pro 和 Gemini 3.1 Pro 并没有限制公开使用。那么 Anthropic 对 Mythos 半遮半掩是为什么呢？大概率是算力受限。那为什么其他家不受限呢？这里需要聊聊 Cloud 旗舰模型的 Dense 特征。大模型分两类，一类是 Dense， 一类是 MoE。 它们的差异用白话说就是 Dense 模型在处理每次推理时都所有参数全员上阵，而 MoE 模型则是只让对口的专家参数出来干活。这就导致 Dense 每次推理的成本高于 MoE， 但是 Dense 在思考深度、语气细腻度、逻辑的严密性以及上下文的记忆力上具有明显优势。这样的价格和表现正好是 Opus 给用户的直接印象。所以尽管 Cloud Opus 是闭源模型，技术保密，但外界普遍推测 Opus 是超大规模的 Dense 模型，或至少是一个高度复杂、权衡了参数激活率与推理效率的混合体。那么比 Opus 更强、定位更高的 Mythos 很可能是一个参数量更大的偏 Dense 类模型。其定价也证明了这个推测， Mythos 每百万输入 token 价格25美元，每百万输出 token 价格125美元，是 Cloud 4.6 Opus 的5倍价格，只能用奢侈来形容。今年以来 AI 需求爆发式增长， OpenAI 平台调用量不到半年增长 150%， 但却主动放弃 Sora。 Anthropic 年化营收达到一年前的10倍，却因频繁宕机被迫限流，这都是算力供应异常紧张的具体表现。目前 B200 的订单已排到了2026年底，现货溢价严重。作为老卡的 H100 的每小时租用单价在今年一季度涨了 40% 至历史新高，部分云服务商已停止售卖单节点算力。 Anthropic 正在紧急自研芯片，并深化与 Amazon Trainium 的合作，以求摆脱英伟达芯片紧缺的问题。现在 Mythos 诞生，规模肯定比 Opus 4.6 更大，推理成本与算力储备的要求更高。对于 Anthropic 来说，不公开发布 Mythos 的更大考虑可能算力是受限。如果全量上线 Mythos， 就算能收到更多 token 费，但算力的客观限制也可能将 Sonnet 和 Opus 挤到难以正常运行。 3. Opus 降质。另一个可以辅助证明 Anthropic 确实遇到算力不够的证据是，最近 Cloud 的旗舰模型 Opus 4.6 出现了明显降质。据统计， Opus 4.6 的中位思考长度从约2200字符下降到了600字符， 这意味着模型在处理问题时，内部的思考过程被大幅压缩，导致推理不再像发布初期那样深入。在实时大模型测试排名中， Opus 4.6 的得分掉到了58，甚至输给次一级的模型 Sonnet 4.6 和老一代的 Opus 4.5。 为了在有限的 GPU 算力中塞进更多并发用户，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都会对模型进行更激进的量化处理，这直接导致逻辑推演的钝化，给到用户的第一感觉就是模型被降质了，根本原因还是算力不足。我们在过去主题中说过无数次的观点，2026年是 AI 应用和变现的爆发年，2026年末的人类 token 消耗速度会是年初的10倍或更多，但是算力的供应却不可能达到一年10倍，这就是矛盾的核心，也是曾经 Opus 降质、 Mesos 不公开的重要原因。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简单而明确的结论：一， Mesos 的确很强，成本也很高，物有所值；二， Mesos 没有网上渲染的那么恐怖。 Anthropic 选择不公开的原因，一方面是有安全考量，但更大原因是算力不足，顺带可能还有一些焦虑营销。四，普通人的机遇。由于在 B 端的巨大成功，过去半年 Anthropic 的收入狂飙突进，连续第三年实现年度营收比上一年度增加10倍，在一级市场上的估值也一度超越了 OpenAI， Anthropic 股权成为炙手可热的资产。例如包含 Anthropic 权益的一支场内 ETF 也被市场爆炒，按3月25日 VCX 最高575美元的峰值市价计算，市场愿意为这批 Pre-IPO 股权支付约30倍的溢价，相当于拿30块钱去买1块钱的底层资产，已是彻底疯狂。之后 VCX 又连续暴跌到110美元左右，但即便是现在溢价仍高， Anthropic 虽然好，但不值得付出这样的溢价去投机。可如果你就是想投资 AI， 或者更具体一点说，就是想要分享 Anthropic 的红利，有什么高性价比的不会吃亏的方案吗？当然有。第一个方案是关注英伟达、台积电这种有超强护城河、拥有接近垄断能力的半导体公司，因为相对的独一无二性，他们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比同样在 AI 产业链上三分天下的储存更高，包括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等等公司在内的 AI 大厂所遇到的算力的严重供不应求，最终都要落到他们的营收上来。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就是这个时代的水电网器，这个逻辑在过去无数个主题中说过无数次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第二个方案是关注亚马逊，也是今天重点要谈的。亚马逊不光是电商和云计算巨头，更是 Anthropic 的重要股东。2023年9月，亚马逊向 Anthropic 投资 12.5 亿美元，并达成协议，将向该公司投资至多40亿美元。2024年5月，亚马逊支付了剩余的 27.5 亿美元。到了2024年11月，亚马逊追加投资40亿美元，使其总融资额达到80亿美元。由于是早期投资，这80亿美元的投资今天很可能已经突破千亿。根据 Stock Analysis 推测，亚马逊拥有 Anthropic 大概 15% 到 9% 的股份。近期 Anthropic 估值飙升到8500亿美元以上，按 17% 占股估算，亚马逊拥有1360亿美元的 Anthropic 权益，目前亚马逊市值 2.6 万亿，相当于每一股亚马逊股票中包含了约 13.3 美元的 Anthropic 权益。同理，你也可以计算谷歌包含多少 Anthropic， 微软包含多少 OpenAI。 除了持有的 Anthropic 权益外，亚马逊本身也是非常好的科技公司，占据线上零售、云计算、自研芯片、民用卫星等多个重要赛道，尽管近期大涨，但十年百分位仍然只有 5.6%。 除了持股关系外，亚马逊 AWS 还是 Anthropic 的第一优先云服务商，双方在亚马逊自研芯片 Trinium 和 Inferentia 上也有很深的绑定。亚马逊 CEO 杰西在年度股东信中披露，公司芯片部门年化营收已超200亿美元，若对外销售可达500亿美元。多说一下亚马逊自研芯片，它分为 Graviton、 Trinium 和 Inferentia。 Graviton 是 ARM 架构的 CPUTrinium 针对训练的 ASIC， Inferentia 针对推理的 ASIC。 很多人听到 Trinium 或 Inferentia 第一时间会想到谷歌 TPU， 两者确实同为 ASIC， 但 Trinium 和 Inferentia 在成本上有更多优势。这个优势体现在芯片设计成本上，由于亚马逊在2015年收购了以色列芯片初创公司 Annapurna Labs， 这让亚马逊拥有了一支完整的成建制的底层芯片设计团队。 Annapurna 承担了更多的自研工作，博通在亚马逊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和抽成比例远低于谷歌。博通 ASIC 定制芯片业务的毛利也有 60%， 虽然低于英伟达 75%， 但收费绝对不算低。在目前所有的自研芯片中，亚马逊对于自家芯片的自研和自主程度是最大的，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台积电的代工和封装产能。最近标普500和纳指再次逼近历史新高，我们又一次体验了类似2020年疫情、2025年对等关税那样的黄金坑，这说明市场永远都有机会。今年的黄金坑出现3月末4月初，到现在七巨头中表现最好就是亚马逊和英伟达，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有便宜的估值、强劲的基本面以及巨大的想象空间。伴随黄金坑的过去，无数人再次后悔莫及，但我相信机会永远都有，大多数人缺的只是行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我持续分享美港股开户攻略。最近我研究了一套完整的成功率 100% 的开户流程，全程简单高效，想要领取的朋友可扫公号文末二维码加入群聊获取。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